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从上一周的课程进行师亲的另外一部论述《破我论》的说明，以讲义编号039，《破我论》首先破次的是独子部成立不可说我。从讲义的第四页开始，世亲首先曰独子部所成立不可说我是实有法体或者是假案例施设的。如果独子部所成立的我是假案例施设，是假有的话，这为佛法所承认，并不违反正法。然而，如果独子部所成立的我是实体的话，是实有的话，不论是有为属性的我，或者是无为属性的我，都会有过失。那即如自本讲义第十页与前周课程所说明的内容，为了要避免世亲所提出的过失，因此独子部进一步阐述自宗所成立的不可说我应该如何表明。那即如自本讲义的第五页科判挂户二论文的第二行提到，独子部是依诸蕴安立不可说我。所依止的诸蕴特指有三：第一是每一位有情息息相关的，即是论文所提到的内。每一位有情的我都与自身的诸蕴息息相关，而不与其他有情、不与无情物相关。这是论文所提及的第一个标准内。再者，所依止的诸蕴是与我同一世的，这即是论文所提及的现在是色。第三，所依止的诸蕴，其状态是有执受的，与该位有情的信心所执持摄受自身的诸蕴，具备这三种特点的诸蕴，为独止部所成立不可说我依止处。简要的说，即是依于诸蕴而安立不可说我的实体成立。基于独子部的主张，论主进一步破斥所言的依诸蕴立补特伽罗的依含义为何？如果是包揽诸蕴而成立补特伽罗，此补特伽罗应是假有法，就如同乳酪等，也是包揽色香味触所成的。独子部不可能承认乳或者是酪等等是实体法，乳酪是假体法，可是乳酪是包揽色香味触乃至地水火风这八识所成的。好，那如果依诸蕴立我的依是指因于诸蕴，凭借的诸蕴而安立补特伽罗，那么以诸蕴为因，补特伽罗为果，那补特伽罗应该是无常法，就如同跟着应该是有为法。是无常法，就如同其余的有为法一样。 都是凭借着其余的条件而有生诸异灭的状态。当然古特杰罗站在独子部的主张是与诸印不一也不异，不是完全相等，却也不是截然无关，这个称为不一不异。因此如资本讲义第六页所说的，独子部认为理解自中所成立的我，就如同世间共许依心立火，依止于被燃物而成立仍燃烧的火。那火与被燃物并不是完全相等，因为一者是燃烧的火，另外一者是所烧的被燃物，两者不是完全相等，但是也不能说火与被燃物是截然无关的。如果火与被燃物是截然无关的话，火就不能生成，那被燃物应该是火的绝缘体，火不可能依于被燃物而生起，被燃物也不会被火燃烧殆尽。那这即如资本讲义第六页下方独子部答这一科中所提及的，独子部反难世亲所说的，如果火与被燃物截然无关的话，被燃物不应该被燃烧而升起高温，但事实上被燃物是能够被火给延迟燃烧产生高温的。那如果说火与被燃物是完全相等的话，则所烧的被燃物就等同于燃烧的火，这也与世间的观念相违反。因此呢，才能成立火与心不异，却也不一，就如同依于诸印，依于诸蕴安立卜特伽罗，而卜特伽罗我与诸蕴的关系也是并非截然无关，但也不是完全相等。如果是截然无关，不可说我，其体性应为常住。那如果是与诸蕴完全相等，不可说我，应该会成为生灭法。那这两种过失都是独子部所不承认的，所否定的。因此独子部才会主张我与诸蕴的关联是非异也非一。好，那接着资本讲义第七页，世亲进一步与独子部答辩，确认独子部举世间共许依心立火，火与心应该如何明确的定义。那独子部的回答，火与心虽然都以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八种法作为体系，然而以前心以前被燃物为因缘，才能点燃火，就如同先有乳而后生于酪，先有酒而后生于醋，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依心立火的世间共许由此成立， 以运力不可说我。基于独子部如此的说明，事情进一步评破。按照独子部所说，源于蔚然物而火方得生起，代表火与蔚然物是截然无关的。从时间上，从燃烧所烧方面，都会展现出两者是不同的个体。那也就代表火与心，火与蔚然物是有别的，是有差异的。那怎么可以说火不异于心呢？怎么可以主张火不异于心呢？好，那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依心立火而成立，依运立我。那么运与不可说我也是截然无关，因为就如同缘心而火生，缘诸运而不可说我成立，代表不可说我与诸运是不同的个体。而既然是因前因而生后果，代表所生的后果也是无常法。好，那这即如《子本讲义》第七页至第八页所说的内容。好，接着请看到《子本讲义》第九页，小科判是举彼难，彼是指独子部。论文提到，然而独子部于此中自己施设问难的内容，假如火与心是有差异的话，那么蔚然物应该无法产生高温。那这即是《子本讲义》第六页，《子本讲义》第六页破我论的本文。小科判是独子不答，本文的最下方独子不答的第一小科反难，该段论文有找到吗？这是独子部所成立的。假如火与心的体性是截然不同，两者是完全没有关联的话，蔚然物应该无法受火燃烧而产生高热高温。然而事实上，被火燃烧的心，也就是蔚然物，是能够受到火的炎炽而产生高温的，所以代表火不异于心。因为从事实上心是能够热的，所以前句的假设就是遭到否定。前句的假设就是论文所提的若火异心，心因不热，然而心是能热的，所以代表火不异于心。好，那这个是独子部为了成立不可说我与诸运是不异的，就如同火不异于心一样。好，基于独子部的主张以及所举共世间的譬喻，事情反争问，独子部应该决定明了的定义，所谓心乐的乐体性为何，应该如何明确的 定义。好，接着世亲进一步破斥，如果独子不解释，乐就是卵，即是指四大种中的火大种的属性。地水火风的火对应的即是坚湿软动的软。如果说心产生的高温高热即是指火大种的暖性，那么被燃物应该即不能说为是热。为什么呢？因为被燃物与火大种其体性及特征都是截然不同的。好，这是第一则破斥。接着，假如独子不解释，心乐的意思是指心与卵相合合，相接触相合合，所以被燃物才称为能够产生高温高热。那这就不会有破的第一行该论文的过失了。心被燃物确实不等同于卵处，所以不能说热即等同于卵处，这会有过失。因此独子不应该会比较倾向第二种，第二种也应该是一般世间人的理解。被燃物产生高温高热是跟火相接触嘛，这就即如论文所说的热为暖合，合就是相合相接触。那也就代表什么呢？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不同于卵的其余个体，因为与卵与火相合合，所以也能够称为热。就如同世间或者独子部认为火与心相合合，所以火应该能称为热。更正，不是火应该能称，心应该能称为热，被燃物应该能发热。此中的液体就是指不同于卵的其余个体，当与卵相合的时候，也将液体称为热。那从事实道理而言，火的名称只对应于卵处，这是从事实道理而言。那其余的种种被燃烧的物体与火卵处相合合相接触，都能称为热，都能被冠上热的名称。比如说假如一只金属的汤匙，我们用火烤它就发热了，对不对？我们去接触到的时候就说，哦，这个汤匙好烫哦。我们不会说，哦，是火好烫，而是会说什么是汤匙好烫。那这就如同现在这一段论文所说的，火的名称事实上紫色，唯独止于卵处，不会将火的名称冠于其余的个体，譬如说笔啊、汤匙啊等等。然而笔、汤匙等等这些易于卵处的种种法，当与卵相接触相合合的时候，那么其余这些种种法也被冠上热的名称。就如同世间乃至独子部也说，被燃物 也能称为是发热，产生高温。那这会有什么过失呢？即如下一行论文所说的，这就代表被燃物与火两者的体性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呢，被燃物受到火的燃烧过后会产生高温，所以如论文所说的，而过不成，如何此中举以为难，这句话是为了反驳本段论文一开始卜子部自设难言，若火易心，心因不热。如果火与被燃物的法体的体性是不一样的话，心应该无法产生高温发热。但是事实上，借由世亲的反驳，被燃物与火相合合，即使被燃物与火的体性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世间共许被燃物受到火一段时间的燃烧也会发热，这就与卜子部所主张的不一样。两者的体性虽然不同，两者是指火与被燃物的体性虽然不同，但是心被燃物也可以发热，对不对？这就与卜子部所主张的，两者的体性如果不同的话，心应该不能发热。这是卜子部的主张，但是却与事实相违背，所以世亲才会说，卜子部怎么能以火易心，心因不热作为成立，火不易于心，心才能发热。事实上应该是火与心有别有差异，然而心仍旧可以发热，这才符合世间的真实啊。好，那接着世亲再度破斥，目等，目等就是指心，也就是指被燃物。卜子部为了回避世亲的破斥争难，所以进一步主张被燃物当被火燃烧的时候，可以称为是被燃物，也可以称为着火了。那意思即是指当木等这些被燃物还没有受到火的燃烧之时，只能称为心，只能称为它原本的名称，木头或者是汤匙或者是其余等等，而不能说称之为火，而不能说着火。唯独只有片岩赤石才能称为心，也称为火。这是卜子部的主张。那么这会有什么过失呢？世亲说，卜子部应该明确的讲，前文所说的依心立火的依是什么理由。如果说心未被燃烧时只能称为心，不能称为火，心被燃烧的当下能称为心，也能称为火，那么就应该明确的讲依心立火的依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含义。如此 如读子部所说的，当心被火燃烧的时候也能称为火的话，那是否也就代表依运立我？那么运也可以称为我，我也可以称为运。普特伽罗不可说我与所依止的色等诸运，难道是完全相等吗？如果按照独子部所说的，说明为心，亦名为火，心所代表的就是诸运，火所代表的即是不可说我。如果独子部作此主张，则会落入普特伽罗与诸运是相等的，因为都能冠上一样的名称。那事实上，独子部也主张普特伽罗不可说我与诸运是不一的，并非完全相等的。总而言之，最后世亲就总结破次，独子部所举世间共许的名称依心立火的譬喻，想成立依运而安立不可说我，这是无法契合的，与事实上不相符合，也无法安立独子部自中所说的不可说我。好，接着请看这本讲义第十页，科判瓜胡三。独子部认为世间一切法，除了有为法、无为法之外，还有第五种，称为不可说法藏。有为法分成三种，从时间区分为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这即是前三法藏。第四法藏即是无为法。但是呢，独子部认为一切法除了有为无为之外，还有第五种，这样的主张与说一切有部是不一样的。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法总和即是有为以及无为两种属性，没有超出这两种属性之外的实有法体的任何一法是没有的。好，那五种耳厌的耳厌呢，即是所知的意思，能够被了知的一切法，独子部认为有这五种，有这五大类。好，那如果以这五种的第五法藏，独子部认为即是指使我的话，世亲认为这也是不合理的，无法成立五种法藏。主要是对于第五种法藏，世亲是驳斥的，因为世亲在当时还是以阿毗达摩部派的思想为主，一切法只有有为跟无为，还没有认知，还没有认可不可说我这样的观念。因此如科判瓜胡三论文的第二行，则独子部所成立所认可的五种所知法也应该无法安立。为什么呢？因为独子部所主张的普特伽罗我，不能说为是第五法藏，也不能说为是非第五法藏。非第五即是指前四，前四种法藏，也就是 第二行论文所说的三世法无为法，这即是非第五，不是第五，那就代表是属于前世的其中一种。那当然，以独子部而言，认为补特伽罗是第五，不能说为是前世，这是独子部也认可的。因为独子部认为不可说我与诸蕴是不一的，是不并非完全一样的，所以诸蕴是属于无法藏的前三种。因为蕴是有为法，所以一定是过去法、现在法或未来法。但是不可说为是第五法藏，这就与独子部的主张不一样了。那应该怎么理解呢？对于这段论文，世亲并没有过多的琢磨，因此需要参考古德的注解。那如果以时间上而言，陈朝真谛三藏的解释是早于普光、早于法宝对于本段论文的解释。那黑板上目前所写的是依于纸本讲义第十页至第十一页注脚36的文脉顺序，所以先写普光，这即是注脚36括弧一的普光注释文。然后普光的注释文中有提及真谛师，这就是陈朝的真谛三藏，极有可能是真谛三藏在翻译本段破我论的论文的时候，在当时的异常也有加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世亲所说的，世亲所提到的补特伽罗不可说第五即非第五，那真谛有加以解释。因此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请先看真谛师云，就是注脚栏真谛师云，神我若忆前世，则是可言，不应立第五为不可言。不可言即是不可说的意思。如果独子部主张补特伽罗我是与前四种法藏不一样的话，不归入前四种法藏的范畴，那代表什么呢？代表补特伽罗我与前四种法藏，不论从体相用，都能区别两者的差异。意思就是指，譬如说，现在我右手所拿的这两支笔，大家怎么去判断这两支笔是一样或不一样？从它的外形、颜色、作用等等，都能明确的区别两者的差异，对不对？所以代表什么？这两者都能被认知，甚至能够被阐述，才能知道说，哦，这两个体、这两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同样的，如真谛三藏所说的，假如独子部所说的我是有别于前四种法藏，也就代表神我是能被认知而区别出与前四种法藏有差异的特征，代表是能够被讲述的。神我与前四种法藏究竟差异点在哪里？所以不应该主张第五法藏是不可说，即使承认有第五，承认 有别于有为法、无为法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法。然而，这另外一种法不应该命名为不可说法，因为它能够明确的被认知，甚至被安立施设。哪些体相用是与前四种法藏不一样的？好，那这是真谛说明。神我若异前世，则是可言，不应将第五法藏称为不可言，称为不可说。那如果神我与前世是没有差异的话，也就代表一切法只需安立前四种法藏，不需要安立第五种，因为神我是不异于前世的，也就代表神我能够被前四种法藏所定义、所包含。好，那这即是真谛三藏诠释解读事情所说的普特伽罗我不能说为第五，也不能说为非第五。好，那如果是普光的理解呢？普光在说明的前提有先提到独子部，请看到资本讲义第十页注脚36括弧一，在引文的内容中提到，彼中彼独子部成立我，落在生死中，与诸蕴三世法不能说是相等，也不能说是截然不同。那我若舍生死入无余涅槃，则我与无为法也不能说是一或者是异，那因此才需要成立第五种。因为当有情在生死轮回的时候，有情的我与三世有为法藏是非一非异，可是当有情去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又与无余涅槃如此的有为法非一非异，所以方需安立第五法藏，才需要在有为法无为法之外安立第五法藏，成立为普特伽罗我。这是独子部的主张。那么普光怎么诠释世亲本段文的理解呢？这即是资本讲义11页注脚栏所提到的。我与前四种法藏不能说有差异，那不能说有差异，即代表独子部所成立的我与前四种法藏是有关联的。不可说为异，即是代表前两者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那既然我与前四法藏是有关联，那么就不需要安立第五法藏。好，那下一行，假设独子部所成立的我与前世法藏不能说是完全相等的话，也就代表我不可说为非第五。那因为非第五即是指前世法藏，那我与前世法藏不能说为是一样的，也就代表 我不能说为是前世法藏。那前世法藏的另外一种含义，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即是非谛无。那当然，第二种说明非谛无呢，也可以理解为先假立有谛无的存在，然后再加以否决，才说为非谛无。那当然，这是一种理解方式。那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即是说，只需要安立前世，没有所谓的第五种存在。这就如同世尊在为外道等等，或者为佛弟子等等说明一切的时候，只有十二处，除了十二处之外，没有所谓的十三处。那没有所谓的十三处，并不是说有十三处的存在加以否定，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不能成立于十二处之外还有十三处的存在，还有第十三处的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唯独只有十二，因此此中的非第五的意思，即是指唯独只有前世，而没有所谓的第五。因此普光的注解即是根据独子部至中所成立的我与诸蕴的关联是非异或者是非一。那如果是非异的话，则不能说为是第五法藏。如果是非一的话，则不能说为是非第五。那由此解读说明世亲的破我论文。好，那接着请看纸本讲义十一页注脚三十六挂胡二法宝的解释与引文的第四行接续到第五行。以我不可说义是第五故，这边届时标点会修订如目前黑板上所写的，以我不可说义后面原本的逗号会改成破折号，所义的对照组是指前世法藏。我不可说义于前世法藏，因为如果是义于前世法藏的话，即代表是第五。那不可说的否定词，如目前黑板上以红色框所包含的内容，我不可异于前世，即是代表我不可说是第五。我不可说与前世是相同的，即是代表我不可说非第五。同样的，原本的逗号也会改成破折号。在法宝的文是亦不可说不亦，那如果以一亦做说明的话，不亦即是指一，所以黑板上直接写一做代表。那法宝的解读与普光的解读基本上是相同的，是比较相近的。 真谛三藏呢，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与普光法宝注解比较不一样的是曰，第五法藏是可言的这一点做说明。好，所以总结此本讲义第十页科判卦符三曰五法藏破，即是根据独子部自中所主张，我与诸蕴是非一非异。如果此主张能成立的话，也就代表普特伽罗我不能说为是第五，也不能说为是前四。那么独子部所主张的普特伽罗我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世亲没有写出来，但是破次难问的含义就是如此，不能归为前四，又不能称为是不可说的法藏。那请问成立普特伽罗我究竟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无法被安立被归纳的我？好，那接着请看此本讲义十一页科判卦符四曰所托破。那如果按照此本讲义十二页注脚三十八卦符二法宝的科判是破失舍，那融合普光的科判约所托破以及法宝的判色是破失舍，那这一段文的含义即是世亲难问独子部所成立的我依托于托付于合法而安立施舍普特伽罗我。法宝是着重在约我托付的对象，所以科判判设为约所托破。这是普光的科判。那如果法宝呢是着重在所依托是诸蕴，那依托于诸蕴能安立施舍我的存在吗？那事实上是不行的。好，那请看破我论的本文科判卦符一底下论文第一行，独子部所施舍的普特伽罗我应该更明确的表达托付于合法，才能施舍安立普特伽罗我。那如果独子部主张我是依托托付于诸蕴的话，也就代表我是假有的，因为我的成立需要依托托付于诸蕴之上，才能安立普特伽罗我，代表普特伽罗我并不是实有法。这就有点像有部所说的假必依实，依指实有法实体法所安立的法，那么该法就是假有的而非实体。好，那世亲进一步说明理由，以施舍普特伽罗不托不依托不托付于普特伽罗，不能说安立普特伽罗是托付于普特伽罗自身，这样的 主张是没有任何证成的功效的，一点都没有说服力啊。所以才会说，施舍补特伽罗不托，不依托，托付于补特伽罗，那只能托付于诸运，也就代表补特伽罗是假有，非实体法。好，那如果为了避免补特伽罗托付于诸运而成为假有法，都子部却说，安立施舍补特伽罗，即是依托于补特伽罗的话，假设能成立，那么为何在前文独子部自己却说是依于内现在施舍有执受诸运而立补特伽罗我呢？这在前文是独子部自己所安立所主张的说明内容。那在这段文事情是简化为依诸运立，将依止诸运，依止三种特质的诸运简化掉，简化为依诸运而立补特伽罗我。这与本段文为了避免补特伽罗我是假有而说依托于补特伽罗，这就与前文字中所说的主张相违背了。那理则但因说依补特伽罗这句话，意思是指在前文就不应该说是依于诸运而立补特伽罗，只应该说依于补特伽罗而立补特伽罗。那既然独子部自己不会允许是依补特伽罗立补特伽罗，所以代表应该是依托托付于诸运而方能成立补特伽罗。好，那接着再次破斥独子部的说明。如果独子部说所谓的依托于诸运而安立补特伽罗的含义是指基于有诸运实体法的存在，所以补特伽罗我能够被认知，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是依于诸运而有而安立补特伽罗。那这会有什么过失呢？过失即如下一行论文所说的，同样的诸色是借由眼根光明坐意还有适当的距离这些种种的条件，外在的色境才能被了知，那么独子部也应该要承认色境是依于眼根乃至光明还有距离还有坐意心所法而安立诸境的存在。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以比对写出会比较容易理解。独子部认为，或者是要解读依托于运而立我的意思，是指当有诸运的存在，所以 能够认知到有我的存在。既如此，所以主张一运立我。那世亲怎么反驳呢？世亲说，同样的，外在的色境，是怎么样能被认知存在的呢？是基于有眼根、有光明，还有适当的距离、空间，那当然还有有情自身的作意心所。基于这些种种条件而认知到有色境的存在，对不对？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依于眼根等条件而安立有色境的存在呢？事实上，安立色境的存在，需不需要依于眼根等条件？不需要啊。这个桌子的存在，需不需要基于我的眼根，它才能被说哦，原来桌子是有存在的？即使我的眼根消失不见了，桌子存不存在？存在啊，对不对？所以，世亲利用世间所供许的情况，不可能成立依于眼根等而安立色境的存在，由此逻辑来反驳独子部所说的依于诸蕴而我能够被认知，所以说依蕴立我。就如同依于眼等种种条件，诸色方可被了知。但是事实上，世间却不会说色等境界是依于眼等条件而安立的。如果要对应叠记破第一行的论文，在第二行的论文的对应组，有眼等缘，即是对应有蕴，此则可知，则是对应诸色方可了知。接着后半的对应呢，此依蕴立。那在下方，故因言色，色是指色境的色，诸色的色，诸色依言等而安立。那在翻译中是将诸色省略了，也将安立的立这个字省略了，只翻译为依言等。故因言的意思，即是代表如此的主张是与世间所供许与事实相违背的。即使诸色是借由眼根、有情的作意心所，以及有适当的光明距离，方能了知种种的色境，但是却不会主张种种的色境是依于眼根等条件才能被安立其色境的存在。所以独子部也不应该说 依于诸蕴，我能被了知，就主张我是依诸蕴而安立的。我们先休息10分钟。